耶利米书二十五章呢是整个耶利米书整本书中间的一个部分，也等于是前半段啊，从第一章到二十五章它的一个总结。你知道耶利米蒙召的时候，在耶利米书第一章，神就已经告诉耶利米他的任务是什么，他的工作是什么。耶利米书第一章，耶和华对耶利米说，我未将你造在腹中，我已晓得你，你未出母胎，我已分别你为圣，我已判你做列国的先知。耶利米不只是犹大国最后结束的时候的最后一位先知，他是列国的先知。然后耶和华说，我吩咐你到哪里去你都要去，我吩咐你说什么你都要说，你不要惧怕他们，因为我与你同在，我要拯救你，这是耶和华说的。然后第十节，第一章第十节，看哪，我今日立你在列邦列国之上，我要施行拔出拆毁毁坏倾覆，要建立灾子。我们刚所读的二十五章不就是这个神的吩咐的命令的一个好像一个总结吗？耶利米在耶利米书二十五章在这个地方对于列国发出一个严厉的一个警告。当你知道耶利米书它的整个的编辑的内容呢，不是按照时间次序的，所以有时候他讲到一个地方然后又跳到之前啊等等，所以在这个地方他所讲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就是二十五章十五节就讲的，他这个时间不见得是接着十四节一直往下来的哈，因为十四节之前的时候，我们知道在二十五章第一节是约雅敬第四年，是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元年。那么什么时候犹大国灭亡？尼布甲尼撒第十八年，所以十四年后犹大国才灭亡。可是在二十五章的刚刚我们念的圣经有提到一句话，他提到耶路撒冷的荒凉令人惊骇嗤笑咒诅，正如今日一样，第十八节，正如今日一样。所以表示他在讲这句话的时候，耶路撒冷跟周围的地方已经被毁了。所以很多有的圣经学者说，他在十五节之后这段话很可能是西底家王已经被抓走了，犹大国灭亡了，那个时候才讲后面这段话的。总而言之，你看耶路撒冷整个变得荒凉了，已经变成这样的情况，正如今日，是今日让他讲今日的时候已经是犹大国被毁了，耶路撒冷被毁的时候。所以二十五章的后面这一段可以说是他整个侍奉的最后的结束了，他亲眼看见经过四十多年的他的侍奉，从他年幼的时候他蒙召大概二十几岁，四十多年后他六十几岁了，犹大国灭亡，耶路撒冷被毁。作为一个先知，好像你努力的四十年你所看见的是原来是美丽的城堡美丽的圣殿化为乌有。我不知道你作为一个先知你怎么想的，但这就是神第一天在他所谓年幼的时候，他年幼不是小孩子的时候，年轻的时候，他是祭司家族的，祭司是三十岁才开始担任侍奉，就三十岁以前还不能任职，会参与做一些别的事情，所以他年幼就是说他根本还不够格做祭司的时候，神就呼召他了。从那个时候第一章到二十五章他就眼看着犹大国灭亡了，所以他在这边写了这一段。那二十六章以后又回到之前，所以像下一次我们会提到二十六章的话，一开始又是约雅敬登基的第一年，又回到前面去了。因为约雅敬登基的时候是先知耶利米大概侍奉了二十几年，所以约雅敬登基到国家灭亡还有二十二年，约雅敬做了十一年，他死了以后他的儿子约雅金登基三个月就被俘虏到巴比伦，那西底家做王又做十一年，所以中间有二十二年，所以二十六章一下跳回到二十二年前去了。但是一到二十五章整个就是在讲 耶和华对列国的审判，也就是神给耶利米的一个任务。那因此呢，这整段圣经里面有一个字一再出现，就是耶和华有一个杯，这个杯里面装的是愤怒的酒，对，耶和华有一个愤怒的杯，对列国提出一个审判。这个杯哈，在圣经中不见得都是负面的愤怒的杯，像诗篇二十三篇，我的福杯满溢，也是那个杯。大卫写的诗篇也常提到说，神给我的那个份，那个杯，那个杯中的份啊，那个神给我的那个 portion， 那是一个 blessing。所以杯可以是个祝福，但杯在另外一个情况下可以变成一个神愤怒的咒诅和刑罚。那里面装的是愤怒的酒，还是一个恩典和祝福？那就看人是对神什么态度，那就你得到是哪一个份？你是得到愤怒呢，还是得到祝福呢？那这一段圣经所讲的是神在他的公义之下对于罪所提出的审判，因此那是一个愤怒的杯。所以谈到这个神的愤怒的杯啊，为的是人类的罪和人类的悖逆，所以神的义怒叫义愤，公义发出的怒气，然后提出一个刑罚。今天的人，很多人不太喜欢想到神是有义愤的，所以曾经有一个人一个自由派的神学家说，所谓的基督教里面的自由派，就是他们不相信圣经的权威性，他们把整个圣经的福音做了一个曲解。他们所传递的福音是什么呢？是有一位神，他没有愤怒，他没有义愤，跟一个没有十字架的基督，把一个没有罪的人带到没有审判的国度，就是所谓自由派的福音。所以一切都是好消息嘛，神没有愤怒，基督没有十字架，没有钉死十字架，人没有罪，那没有罪当然不需要认罪了，那到将来也没有审判，然后高高兴兴的，好，我们知道进到一个圣诞老公公的乐园一样。所以就是这样一个现在人喜欢的福音，是没有义愤的神跟介绍一位没有十字架的基督，把一个没有罪的人带到一个没有审判的国度。但这是人自己想象出来的一个福音，这不是圣经中的福音。所以圣经中尤其旧约里面提到神的义愤的时候，神的审判的时候，听起来又扎心又刺耳，人家很不太愿意来面对，但是神的公义却是在这边完全的显明。所以十五节，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对我，就对耶利米说，你从我手中接这杯愤怒的酒，使我所差遣你去的各国的人民来喝，他们喝了以后要东倒西歪，并要发狂，因为我使刀剑临到他们中间。因为烈酒哈，这种烈酒很烈的酒会让人昏昏沉沉的，所以他说会发狂嘛，或者说迷迷糊糊，或者是癫狂，做了一些不合理的事情。那这个愤怒的杯在圣经中不单是耶利米提到过，耶利米在一再会提到这个神愤怒的杯嘛哈，所以耶利米书是四十九章里面耶利米再一次提到这个愤怒的杯的时候。四十九章第十二节，他就说，耶和华如此说，原不该喝那杯的一定要喝，你能尽免刑罚吗？你必不能免，一定要喝这个杯。这个杯是个愤怒的杯，会让人癫狂的杯。然后耶利米在他后面的耶利米哀歌也提到这个杯，哀歌的第四章的二十一节，住乌斯地的以东民呐，只管欢喜快乐吧，苦杯也必传到你那里，你必喝醉以至于露体。苦杯，这是一个神审判的杯。在耶利米差不多同一个时期的另外一位先知叫做以西结，以西结是跟耶利米同一个时代的人，只不过呢他的侍奉时间是差不多，但侍奉的地方不一样。他是被掳到巴比伦去了， 所以他是在巴比伦的犹太人的难民营当中做先知的，叫先知以西结。耶利米是一直留在耶路撒冷啊，同个时代，只是一个时代被掳的民众当中的。所以以西结书的23章32节，主耶和华如此说，你必喝你姐姐所喝的那杯。他的姐姐所指的是北国以色列，以色列是被亚述帝国灭掉了，所谓的妹妹就是犹大，犹大国最后的时候以色列已经不存在了，所以你姐姐喝了一个杯，就是国家灭亡，那个杯又深又广，盛的甚多，使你被人嗤笑讥刺，你必酩酊大醉，满有愁苦，喝干你姐姐撒玛利亚的杯，就是令人惊骇凄凉的杯。所以这个也是一个苦杯。那先知以赛亚同样的是比先知耶利米要早100多年的，先知以赛亚也一再提到这个愤怒的神，愤怒的杯，在51章第17节，耶路撒冷啊，兴起兴起，站起来，你从耶和华手中喝了他愤怒之杯，喝了那使人东倒西歪的爵，以至于喝尽。22节，你的主耶和华就是为他百姓变屈的神如此说，看哪、啊、我已将那使人东倒西歪的杯，就是我愤怒的爵，从你手中接过来，你必不至再喝。我必将这杯递在苦待你的人手中，他们曾对你说，你屈身由我们践踏过去吧，你便以背为地，好像街市任人经过。以赛亚提到这个苦杯，但是后面有提到说，到一个时候神说够了，够了，神对犹太人的审判到此为止，所以这个杯他们拿过来了，不给他们喝了，要给谁喝？递在苦待你的人是谁？巴比伦。这个杯从犹太人转到巴比伦身，他们曾经虐待你们，要你们抬在你的背上，好像踩在地上一样，他要那些人就这样。所以在圣经中这个是经常被提到的一个就是说比喻，就是一个愤怒的杯，神把这个愤怒的杯递给了耶利米，要他传到各国去。17节，我就从耶和华的手中接了那杯，给耶和华所差遣我去的各国的民喝。他就给各国的民喝。那当然是不是真正耶利米就周游列国，每个国家要给谁喝吗？不是，我想是象征性的，就是说这个杯给以东啊，他可能就面向以东，他对百姓发出预言嘛。但是第一个是谁？18节，就是耶路撒冷和犹大的诚意，并耶路撒冷的君王与首领，要使这个诚意荒凉，令人惊骇嗤笑咒诅，正如今日一样。对，第一个这个杯领受的人是谁？是犹大国开始。后面耶和华有透过耶利米解释过，因为审判是从神的家开始的，从他的百姓开始的，因此从犹大国开始领受这个苦杯。然后接下来19节开始就开始列出所谓的列国有哪一些呢？又有埃及王法老和他的臣仆首领以及他的众民。那么首先提到埃及，是让他整个叙述是从南边一直到北边的，从最南边的埃及。埃及不但是南边的国家，而且是当时在跟巴比伦对抗的时候最主要的一个，你说一个联盟军的老大是谁？就是埃及。所以先把这个杯第二个就给了埃及了。事实上在25章开头提到约雅敬第四年，也是尼布甲尼撒元年的时候，那就提到有70年被掳的时间等等，就是在那一年在叙利亚有个地方，巴比伦的军队跟埃及法老王军的大战，法老王的军队10几万人全军覆没。所以那次打败以后，埃及从此就没有办法再控制了。所以那次打败以后，埃及的军队就从叙利亚 沿路经过这个我们所谓的加沙走廊啊，就是地中海边那条路，一直逃往埃及，巴比伦军队一路追，追到埃及去了，沿路这样杀过去哈。所以从那以后，埃及就不再兴旺，虽然他还存留了还一段时间，因为后来打败了埃及以后，他追的时候，快追到埃及的时候，就是那时候尼布甲尼撒王元年，就是那时候尼布甲尼撒是太子，他是王储，在追杀的过程中知道消息父亲过世，于是尼布甲尼撒退兵，他回去要争夺王位，所以他回到巴比伦，拿到王位以后第二年又开始完成他要做工作，就是要打败埃及，所以第二年他就又再一次下来就攻打埃及，所以他说埃及法老王你也要领这个苦杯。然后另外有杂族的人和乌斯地的诸王，乌斯地我刚有那一段时间有提到哈，以住在以东的乌斯人住在乌斯地的以东人，所以其实乌斯在哪里呢？大概很多人说大概是在现在以色列的南部的某个地方，反正是属于荒漠地带的一个。然后提到了非利士地的诸王，其中包括什么亚斯基伦、加萨、以格伦之亚斯图。非利士人有五座城，这边只少了一座城，叫做加特。加特城最有名的就是当时大卫王打败的巨人歌利亚，那就是加特城的人。加特城的人，他这边没有列到加特。那当然后来在以色列国的历史当中，当以色列国尤其大卫王很强盛的时候，加特被并入以色列国了，其他非利士人的城还让他们是一个半独立的状态，他们要向犹大国进贡而已。所以他们提到有四座城，那这四座城都是在今天我们所谓的地中海边叫做加沙走廊。我们都现在都知道为了以色列战争知道加沙在哪里，从加沙沿着地中海边往北，那条路从古代以来公元前大概1000多年以来就称为 King's Highway， 国王的大道。什么意思？那个就是打仗的时候从北边叙利亚到埃及之间，无论是由南往北由北往南，一定走这条路，海边这条路，所以所有的战车都可以经过的。所以当这个巴比伦要攻打埃及的时候，他首先经过就是这个非利士的地这些地方。而当埃及拉了一些盟国来对抗巴比伦的时候，非利士当然是他的盟国之一。所以他提到了埃及，接下来就开始提到非利士地的这些城的人，他们要喝这个神的愤怒的杯。这边讲完了，再来呢就是以色列国周围的国家了。以东在这个犹大国的南边，然后东边的呢就是包括摩押，东北的就是亚门就是今天的约旦啊。摩押也是今天约旦国的南边一点，死海东边的就是摩押。所以这几个国家又提到了也要喝这个苦杯。再往北，以色列北边就是黎巴嫩，但是当年就是推罗和西顿，古代非常有名的两个贸易的城。然后还有海岛的诸王，因为推罗西顿的人叫做腓尼基人，腓尼基人是善于海上贸易的很有名的一个民族，所以腓尼基人的殖民地是遍布整个地中海。那么东边的地中海东边的就是以推罗为主，推罗西顿为主。然后你知道推罗西顿往地中海去的一个大的岛今天叫做塞浦路斯岛，使徒行传叫做居比路，那边的人就是腓尼基人。所以这边的海岛的诸王所指的就是指包括这个啊，当然不仅仅是塞浦路斯岛，还有这个地中海很多小岛。因为这个腓尼基人最初的发源地是在意大利东边的克里特岛，腓尼基人从那边出来的啊，包括腓尼基人都从那边出来的。那么因此他提到海岛的诸王的时候，包括了这个当时这个塞浦路斯岛是当时是被巴比伦进攻过的，他有没有打到意大利那么远那都不一定。然后提到底但、提马、布斯和一切剃周围头发的，还有亚拉伯的诸王、住旷野的达族的人民。其实这边所说的人从底但、提马、布斯 亚拉伯等等，这边所指的就是阿拉伯半岛里面那个旷野周围的。所以这边提到说剃周围头发的，有一个圣经学者说，其实那个周围的头发，那个头发那个字哈，不是头发。你注意看哈，我们的中文的和合本圣经如果是印刷版的才会有头发那个字，右边有点点点，如果横排版下面有点点点，所以原文没有头发这个字。周边的，什么叫是周边的？你知道沙特阿拉伯就知道，阿拉伯半岛中间是沙漠，没有人的，所有的人都住在阿拉伯半岛的边缘周边的，这都是游牧民族，包括今天的贝多因人。所以给一切周围的人民，不是头发，不然说剃周围头发，有什么人剃周围头发？我们考古学也没有特别发现哈，所以因此我们现在翻译成说一切剃周围头发的某种民族，但有一个声音学者说，其实就是一些在阿拉伯，阿拉伯这个字哈，其实就是旷野的意思。所以剩下有时候提到阿拉伯，但不一定是我们今天的沙乌地阿拉伯那个阿拉伯，阿拉伯这个字的希伯来文就是旷野。所以因此他从耶路撒冷往东，他也叫做旷阿拉伯，其实那还没有到阿拉伯，那是最多是到今天叫约旦。阿拉伯的话还要再远一点啊，但这边的阿拉伯是指的当时的游牧民族啊，这些游牧民族也逃不了这个苦悲。再来新立的诸王，以兰的诸王，马代的诸王，这些就到两河流域去了。以兰我们所知道的就是今天我们伊朗，我们称为以兰，但是以兰可能包括了今天的伊朗，就是波斯人以外，也包括今天的伊朗跟伊拉克这一带，就是两河流域的。那马代在哪里呢？马代是两河流域的西北边，最西北就是亚拉腊山，洪水最后停在亚拉腊山，亚拉腊山是今天的伊朗、伊拉克跟土耳其交界，北边就是俄罗斯，所以是四国交界的地方，那座山叫做亚拉腊山。亚拉腊山的雪水流下来就成为两河流域，所以因此马代人就住在那个山上。今天住的人是谁？库尔德族。所以现代的所谓的库尔德族，库尔德族是全世界最悲惨的一种民族，他们有将近三四千万人，可是没有国家，有一千多万人在土耳其，有几百万人在伊朗，也有一些人在伊拉克，可是没有自己的国家，他们想要搞独立，所以每个国家都打仗，所以在每个国家都是被欺负的。那这个库尔德族的人是不是当年的马代族呢？我们只能说过去的马代曾经辉煌一时，今天的马代已经不再成为一个独一的民族或者国家，所以因此马代族的人不等于今天的库尔德族的人，但库尔德族的人一定有马代人的血统，我们只能这样说，他是很多种族混血出来的，就是今天的库尔德族的人，不是阿拉伯人，不是波斯人，但他们都有一些混血的。但是这些就是两河流域的，那就跟巴比伦在一起了。巴比伦在哪里？巴比伦是在两河流域的中间的一个地方。古代的巴比伦城在哪里？在今天的伊拉克境内，伊拉克境内。就是他周边两河流域的这些国家也要喝这个苦杯。所以他说北方远近的诸王，这个北方不是从两河流域的北方，而是从以色列来看，所谓的北方我们以前也讲过，所有来进攻以色列的都从北方来的，但这个北方通常是两河流域要经过叙利亚，从叙利亚从北边往南攻下来，所以这个北方就指的两河流域的所有的各国，所以几乎是等于是以色列来看叫做天下的万国都喝了，但是最后示沙克的王也要喝。示沙克其实是巴比伦，只不过在那个希伯来语文里面有一种特别文学的技巧，我不太好怎么念的哈，就把一个字倒过来念，对，示沙克就是巴比伦。我是没有办法怎么倒回来念斯沙克巴比伦，这怎么倒回来念？总而言之，他们有一种语文的一种说法，总而言之最后巴比伦王也逃不掉。所以神的审判从以色列家开始，因为神的百姓最先接到了神透过先知发出的警告呼召悔改， 他们拒绝，所以一个第一个喝这个杯的就是犹大国以色列百姓。但是列国也不是无罪的，列国的包括他们对以色列百姓的欺压残暴等等以外，还有包括他们拒绝接受耶和华神认识神等等，所以神是万国的神，万国的王，万国的主，他不以有罪为无罪。所以这个审判的愤怒的杯不仅仅给他的百姓犹大国，也包括所有的万国。所以他要追讨这个罪的时候，最后巴比伦难辞其咎，他是其中一个。所以固然神用巴比伦好像作为一个审判的一个器皿，作为一个好像管教的鞭子，管教的鞭子，在西方国家早期的时候，好几次碰到外敌包括匈奴人来的时候，蒙古人来的时候，他们把这些进攻欧洲的国家叫做上帝的鞭子。最初是匈牙，今天匈牙利人写的匈奴了。这个匈奴这个字哈，是中国人改的，他的名字只有匈了，所以历史上就轰轰轰，就轰 ，Hungaria 的轰就是匈了。奴隶的奴是中国人自己加的，汉字归加奴隶的，叫匈奴。在他的民族名称没有匈奴这个字，就是匈了，他们很凶嘛，所以他们就轰。匈奴人攻到欧洲的时候，甚至攻到罗马城的时候，欧洲人吓坏了，他们说这是上帝的鞭子在鞭打我们。那后来是蒙古人来的时候，他们也说这是上帝的鞭子。巴比伦在当时就被看为是耶和华的鞭子。虽然如此，他们本身也要受审判，因为他们是神手中管教的一个工具，管教的杖，但他所行所为超过神所要求的时候，他们也在神的公义之下一样受到审判。那当然我们这边刚列了一些名单，一些国家只是这样列过去，在耶利米书的后面46章到51章的时候，他就每一个国家列了一大段，就说这个国家做了什么事情，然后这个苦杯临到他们，他们将要遭遇到什么。一个国家一个国家这样列，一个列一个列，摩押亚门，摩押如何，亚门如何，以东如何，然后推罗如何，这一个一个，包括最后就提到51章就提到巴比伦，列出他们的罪。那27节当宣布了这些名单，神的愤怒的杯要临到他们了以后，然后耶和华要耶利米对这些国家人说，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神如此说，你们要喝，而且要喝醉，要呕吐，且要跌倒，不得再起来，都因为我使刀剑临到你们中间。这整段里面一再提到刀剑这个字，这个刀剑其实就是指巴比伦尼布甲尼撒的时候他的刀剑，刀剑临到你们，他们若不肯从你手接这个杯喝，你就要对他们说，万军之耶和华如何是说，你们一定要喝。为什么一定要喝？29节，我既从称为我名下的城起手施行灾祸，你们能尽免刑罚吗？就是说，我从我称为我名下的城，从我百姓的犹太人开始施行刑罚和灾祸，你们这些列国反而无罪吗？不会的。如果连我的百姓我都要施行公义的刑罚，施行灾祸，你们能免吗？当然不然，我是公义的，而且我是万王之王，列国都在我手下，所以你们必不能免。而因为我要命刀剑临到地上一切的居民，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一切的居民。所以这个是一个当然在历史上我们是知道尼布甲尼撒王的那个时代尼布甲尼撒这个巴比伦王是非常残酷的，所以他所经过的地方就是说所有的城几乎全毁的。当跟后来几百年之后，当蒙古人在进攻这个欧洲的时候也几乎是如此了。所以尼布甲尼撒那个时候对于周围的列国真的是赶尽杀绝，而且每一个城几乎都毁掉了。所以在历史上来讲，尼布甲尼撒王是一个非常非常残暴的一个神，一个王。那耶和华说这是我要求他这么做。然后 三十节开始就转换一个方式的表达，他就提到神，所以你要向他们预言，向这列国的百姓预言这一切的话，攻击他们说，耶和华必从高天吼叫，从圣所发声，向自己的羊群大声吼叫，他要向地上一切的居民呐喊，像踹葡萄的一样。他向自己的羊群，就自己的百姓，被称为亚伯拉罕的后裔，称为选民的，他大声的吼叫。但这个吼叫是狮子在吼叫的时候，狮子要出猎的时候，或者我们叫做打仗的时候，叫做 war call， 打仗的时候那种呼喊，要开始进攻了，那种狮子的吼叫，这是一个可怕的声音，并有响声达到地极，因为耶和华与列国相争，凡有血气的他必审问，至于恶人他必交给刀剑，这是耶和华说的。三十一节说，他必与这个耶和华与列国相争，相争我们的中文的翻译相争可以说争斗争闹等等，但是这个希伯来文这个字的意思是一个法律用词，就提出控诉，好像检察官起诉的意思啊。所以耶和华神要对列国发出一个指控，你知道有些案件经过调查以后检察官不起诉了，因为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够，或者这个案子没了，但正式起诉就表示说证据足够了。所以通常当检察官控诉官提出正式指控，即使还没有判刑的时候，就表示已经证据相当齐全，他才会起诉的。但现在耶和华对列国提出控诉，表示说耶和华神有十足的理由，这些国家的人怎么样呢，就是他们得罪了耶和华神，所以神要开始发出他的公义的审判。那三十二节，万军的耶和华如此说，看哪，必有灾祸从这国发到那国，并有大暴风从地极刮去。大暴风这个字呢，或者可以翻译成旋风，龙卷风这样的，龙卷风，旋风啊，从地极开始刮起。他说的是地极，那表示说是全世界，从地极，从这国到那国，而且旋风是从地极刮起，然后到那日，从地这边直到地那一边，都有耶和华所杀戮的，必无人哀哭，不得收敛，不得埋葬，必在地上成为粪土。而偶尔会真正历史上的照片不是太多，也有，但是战争片里面常常看到，如果经过一个战场结束的时候，遍地都是死尸的时候，你就发现就是这样，没有收敛，没有得埋葬，因为死的人比活的人还多，有哪些活的人可以把这些死人安葬，全地都是尸横遍野。所以这边所说的是耶和华杀戮的，遍地都是这些人，有这样一个严重的灾祸。但他说到那日，在耶利米说的时候，当那日第一个所指的当然是指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的时代对列国所发出的这样一个攻击。但是当他提到说从地极到从这边到那边的时候，我想很明显的这也是暗指的世界的末日，整个世界结束的时候将有这种世界性的战争，世界性的毁灭，世界性的毁灭。这个情况我们必须记得，耶利米在说的预言或者先知所说的预言常常有我们叫做多重式的应验， multiple fulfillment， 就是说他在紧接的时候就会应验过，但是这可能是一个小规模的，然后到最后的末日会再应验，或者中间会出现过好几次，每一次就更完全一点，但是最后完全的应验是在最后真正主再来的末日。所以那只是一个好像一个小规模让你看到说啊要应验，因为如果先知的预言在当时没有立刻应验的话，就失去公信力，就觉得你说了半天没有啊。但是当时的应验很可能是在神整个的预言当中一个更完全的全部的应验。那因此耶利米在说这句话的时候，在当时立刻的应验，我就说那时候犹大国灭亡了，尼布甲尼撒已经把很多国家毁了，那么那时候已经看见 这个风暴就在眼前，而不是很遥远的未来。耶利米这位先知有生之年是被欺压的，被轻视的，被藐视的，因为有太多假先知了。可是当他后来这些犹大百姓剩下的少数的一些在巴比伦被掳的，在被掳的地区，耶利米成为当时民众中非常受尊重的一位先知。可是耶利米并没有到巴比伦去，他是死在埃及的。可是因为他所说的每一个预言都应验了，所以百姓当中对耶利米的那种信服力，就是说他所说的每一件都成就，而那些假先知说平安平安，死的死，逃的逃，没有的没有了，哎，耶利米所说的句句都应验。所以上次师母也提到过，刚到七十年满的时候，其中一个读到耶利米的话的是谁？先知但以理。但以理就是在25章第一节，约雅敬第四年，但以理说是第三年，同一年被掳的。七十年被掳结束，就是但以理，他从那一年开始他被掳的。七十年之后，巴比伦灭亡了，波斯王古列第一年，所以他是第一个完全经验七十年的人。当然他被掳的时候多少岁我们不知道，假如但以理被掳是20岁，七十年后但以理90岁了，但他是亲眼的见证人七十年满。所以但以理书第9章，但以理发出一个祷告，你可以想象80-90岁的但以理，耶利米说的，他这样写，他读到耶利米说七十年满，我想他老泪纵横，主啊，你说我们七十年时间到了，现在七十年了，我们能够回归吗？我们能够回头吗？所以你就知道但以理为什么王宫中会读到耶利米的书，表示耶利米的这个预言在当时巴比伦的犹太的难民当中是广为流传的，而且他的话非常非常有公信力，他都知道，所以他讲的话是当时有应验，所以他所预言的这些事情是当时的应验。可是他所说的事情远远不仅仅是那个时代的事情，因为毕竟那时候所谓的万国是以色列来看，东边最多是到了两河流域嘛，西边可能到塞浦路斯岛嘛，全世界还有很大。可是这边所说的，从这国到那个，从地级的这边到那边的话，恐怕不仅仅是那里，所以这个大日就不仅仅是那个时候，公元前大概应该是587年，那时候是犹大国灭亡的日期，不是公元前500-600年的那个时候，而是将来还有一天，那是真正的应验。然后34节开始的最后一段呢，他的焦点就转移到这些国家的领袖。牧人呐、你们当哀嚎呼喊，群众的头目啊，你们要滚在灰中，因为你们被杀戮分散的日子足足来到，你们要跌碎，好像煤气打碎一样。牧人无处逃跑，群众的头目也无法逃脱。听啊，有牧人呼喊，有群众头目哀嚎的声音，因为耶和华使他们的草场变为荒场，耶和华发出猛烈的怒气，平安的羊圈都寂静无声，他离了隐秘处像狮子一样，他们的地因刀剑凶猛的欺压，又因他猛烈的怒气，都成为可惊骇的。最后这一段耶和华的话是冲着这些牧人来的，这些牧人可以指宗教领袖、政治领袖。事实上在前面耶利米书23章一开头，耶和华就曾经对这些牧人说，耶和华说，那些残害赶上我羊群之羊的牧人有祸了。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斥责那些牧养他百姓的牧人如此说，你们赶上我的羊群并没有看顾他们，我必追讨你们行恶的罪。这是耶和华说的，我将我羊群中余剩的从我赶他们到了各国内召集出来，领他们归回本圈，他们也必生养众多，我必设立照管他们的牧人，牧养他们，不再惧怕，不再惊慌，也不缺少一个。这是耶和华说的。 但是之前的那些牧者牧人是残害赶上我羊群的，但在这边二十五章的最后就是指控这些牧人，这些政治的领袖宗教的领袖，他们要变成神审判刑罚的一个对象。那第三十四节最后，我们和合本翻译说你们要叠碎好像美器，就是一个珍贵的一个器皿被打碎一样啊。那么很多的英文译本也是这样翻的啊，和合本是如此，新译本也都翻译成珍贵的器皿。不过呢希腊文的那个74译本还有英文的那个新国际版 NIV 是把翻译成说那个上好的公羊被摔死。因为那个希伯来文本身，因为希伯来文是只有母音没有只有子音没有母音的，这个母音如果换一个发音法就可以变成山羊公山羊或者是器皿。所以因此多数人是选择像我们一样就是美好的器皿，不管是美好的上好的公山羊或者是珍贵的器皿。总而言之，你们这些领袖本来是好像位居高位嘛，所以像珍贵的器皿一样，或者上好的公羊，完美的公羊，不管是什么，你不要被摔碎，无法逃脱。所以神的审判遍及各地，也遍及每个阶层，特别是牧人做领袖的，他们要负担更大更重的责任。所以呢，整个属灵的原则我们学习到的就是我们的神是公义的，所以断不以有罪为无罪。在出埃及记34章就提到他要追讨那些罪人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世代。那么当然神给人悔改的机会，包括他的选民，但是对于那些拒绝按照神的呼该呼召来悔改的，拒绝悔改拒绝神的呼召来施行公义的人呢，神就有严厉的审判。当然对他的选民是如此，但即使不是他的选民，他也同样给他们机会悔改。但如果他们不悔改呢，他们就要面对神直接的一个审判。那么我们既然提到尼布甲尼撒，好，就谈谈尼布甲尼撒他本人所碰到的事情。尼布甲尼撒的事情呢，在但以理书，因为但以理书被掳的时候就是尼布甲尼撒把他抓去的，然后他一直活到尼布甲尼撒死了，然后交给他的儿子，然后等等。所以很有意思，历史上哈非常强盛也非常强暴的国家通常都很短命，都非常短命的。在中国来讲，历史上讲秦国很强，秦始皇一死当他儿子就完蛋了，几乎过不了两代就没有了。尼布甲尼撒一死，他儿子一继位到他孙子的不到孙子的时代就没了，没有了。所以事实上尼布甲尼撒一死以后大概不到十几年，整个巴比伦帝国就烟消瓦解，再也没有了。但但以理是，所以因为尼布甲尼撒做王做了很多年，大概50多年，所以他是跟尼布甲尼撒非常有关系的。在但以理书第四章的里面，尼布甲尼撒王做了一个梦，做了一个梦，可是这个梦呢他没办法解释，所有的人进来他跟他们讲的时候他们不能解释，后来是叫但以理来解释。但以理就跟他说，你的意象你做了一个梦是什么，一个大树，非常的高大的树，高的顶天，这个叶子非常的华美，果子很多，然后等于天下万物。他说王啊，这个树就是你，你就好像一个大树一样，所有的各国都要仰赖你的荫庇嘛等等。但是神宣告一件事情，因为这棵树啊后来呢被砍倒了，然后摇掉他的狮子抛散狮子，然后被用一个圈子把它圈起来，用铁卷把它围起来，这什么意思啊？但以理警告尼布甲尼撒，尼布甲他对但以理说，你看见了梦见那个树就是你， 那是将来你有一件事情，神要审判你。那所以怎么办呢？你呢要做一件事情。第二十七节，第四章二十七节单语说：“王啊，求你悦纳我的谏言。”以施行公义来断绝罪过，以怜悯勤容来除掉罪孽，或者你的平安可以延长。神已经告诉你了，你将来会面临这个情况，树倒猢狲散，你会失去神智，你会像动物一样。但是神已经有个预定，但是如果你可以悔改，以施行公义来断绝罪恶，以怜悯穷人来除掉罪孽的话呢，或许或者你的平安可以领到。讲完以后，你们亚撒王听了吗？结果一年之后，后面就提到他在大比伦王宫这边看的时候，他觉得我是很有大能大力，我见了这我也很威严的。这话一说完，天上的声音就下来，你不讲的撒王啊，你的国位离开你了，你被赶出离开世人，与野地的兽同居，吃草如牛，而且经过七期，就是七年，等你知道至高只在人的国中掌权。所以你不讲他晚年有一段时间就是精神错乱，后来才回来啊。所以历史上后面就提到你不讲的上的一个祷告哈，对神的一个祷告。所以尼布甲尼撒王，神也给他警告，但是也给他机会悔改，但是他并没有悔改，所以神的审判就临到他了。一直到他好像怎么讲悔改的时候，他的王位又回来了，在他晚年的时候。所以神的公义对他的选民，对他的百姓是如此，对于外邦人，不是以色列人，神也是一样，给他们恩典和机会。但是当一个人拒绝听从，他就直接要自尝苦果，要自己喝这个苦杯。神是公平的，神给人机会，但人的回应会决定你的结果。第二个就是提到说，在耶利米书这章的最后提到耶和华对于这些所谓的领袖的一个审判。所以每一个国家的领袖，就像犹大国的所谓的牧人，这牧人包括当时的祭司，包括当时的君王官员，他们要负重大的责任。那在犹太人以外也是如此，他们要为自己所做的事情在公义的神面前都要交账。所以不单是犹大国是如此，历代的各国，包括今天历史当中所有的做君王的、做总统的、做今天叫总理的、法官、将军、各级的官员、大大小小的官员，我们都要面临神的审判。那在你的管理的范围期间、范围之内，可能是大的或者是小的，你可能是一个镇长，但你可能是君王，不管你管的大小，你所做的事情或者该做而没做的事情，该施行公义不施行公义，该施行怜悯不施行怜悯，或者你做了不该做的事情，这一切事情都要对神交账。所以历史当中有很多的暴君，当然希特勒、斯大林，昨天师母在问我还有谁，我很多，我说你知道阿敏吗？阿敏不知道。当年乌干达一个独裁者叫阿敏，又肥又黑又壮的，他杀死过几十万人在乌干达。暴君太多了，每一个人他都要为他所做的事情向神交账。但也可能是个小小的官员，但他在管辖范围内如果行着不公不义的事情，将来都要在神面前交账。那尤其是站在一个高位最高的领袖，他们要负责更大的责任。不但是政治领袖，我觉得宗教领袖也是如此，宗教领袖也是如此，我们都要面对神的审判。最后一个，那个杯，我就说在圣经中的杯有时候是代表祝福的福杯，有时候是代表神愤怒的杯。那么在这个背景之下，在福音书里面耶稣有提到这个杯，你记得在客西马尼园耶稣的祷告， 主啊，若是可行，将这杯挪去。这个杯，当然耶稣讲得很清楚，而不照我的意思，照你的意思。那马太福音里面记载一段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就是在耶稣在最后晚餐的那段时间，就最后一礼拜受难周的时候，有一件事情在马太福音20章20节提到，西比泰儿子的母亲，西比泰的儿子是谁？雅各跟约翰，两个的母亲同他两个儿子上前来拜耶稣，求他一件事。耶稣说：“你要什么呢？”他说：“愿你叫我这两个儿子在你的国里，一个坐在你右边，一个坐在你左边。”根据我们所了解，哈，西比泰儿子的母亲跟耶稣的母亲玛利亚是亲戚，所以某种程度上，使徒约翰是耶稣的表弟，但这个表不是亲表弟。西比泰的母亲不一定是玛利亚的亲姐妹，你知道，在英文里面的 cousin 的一表三千里，就是有亲戚关系，但不一定是真正血缘那么近的叫表。所以西比泰的母亲跟耶稣的母亲玛利亚是有很亲的一个亲属关系的。那一次母亲出面了，将来得国的时候，一个坐左边，一个坐右边。我想第一个知道消息，后来门徒们听见就恼怒嘛。第24节，十个门徒恼怒兄弟二人，最气的是谁？我相信是彼得。我老大耶，一个左边右边，我坐哪儿啊？最后晚餐的时候，不是德国，最后晚餐的时候，约翰坐在耶稣右边，雅各没有坐左边，彼得也没有坐旁边，一个坐左边，一个坐右边。22节，耶稣回答说：“你们不知道所求的是什么，我将要喝的杯，你们能喝吗？”他们说：“我们能。”雅各跟约翰知道耶稣在说什么杯啊？他说：“我们能。”我们能，耶稣说：“我所喝的杯，你们必要喝。不管你能不能，你们是要喝的。但是坐我的左右，不是我可以赐的，是我父为谁预备的，就赐给谁。”受难周，耶稣过几天就要上十字架了，在这个关口上，门徒还在争位分大小。你看，耶稣已经讲过3次说他要受难了。好像不放在心上，或者还在干什么，然后那时候想着就是要争夺位置。所以耶稣当他说他要喝一个杯的时候，也是他在克西马尼园的祷告，他要代替罪人来承受神对罪的刑罚，因为这个愤怒的杯是人的罪，神是公义的，断不以有罪为无罪，对不对？那么公义必须受审判，所以有一个神的义怒，是因为神的公义出来对罪的一个审判。那人应该承受我们罪的代价，可是问题是没有一个人承受得起，因为你承受罪的代价就与神永远隔离嘛。所以耶稣要代替全人类喝这个苦杯，这个愤怒的杯。耶稣在讲这个，他要代替罪人承受这个罪的一个刑罚。那本来这个苦杯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份自己的苦杯，正如当时的列国没有一个例外，你都必须喝这个杯，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逃避这个杯。我们今天所谓基督徒是耶稣替我们喝了那个杯，我们因信被称义了，所以耶稣要承受这个杯。那当耶稣对门徒说是的，我说你们可以喝我的杯吗？你们说我们能。耶稣说你必定是要喝的。到那个时候你就知道，不是你能不能，你愿不愿意而已，你是必须要喝的。当他说门徒要喝这个杯的时候，这有点不一样了。杯用在耶稣身上，耶稣是自愿的替我们人类的罪牺牲而死，来担当所有的人因的罪所受到的神的愤怒与刑罚，神替我们承担的愤怒与刑罚。 但是门徒呢，我们门徒没有资格也没有能力替别人承担这个苦悲的。门徒的意思是，我们既然成为耶稣基督的门徒，我们应该跟耶稣分享，分享耶稣受难带来的受苦。我们单独的一个信徒没有可能替任何别人承担这个苦悲，我们的苦悲是耶稣替我们承担的，但是当我们成为耶稣的门徒，就是认同与耶稣同在，所以我们分享了耶稣的苦难。所以耶稣说，你是必定要喝的，作为的门徒的人，你必须要喝我这个杯，你是逃不了的，我们是必须要喝，否则你就不是耶稣基督的门徒。我们与所有的门徒跟耶稣基督应该是完全团结一致的，我们必须跟随耶稣受苦的榜样，甚至有可能到一个地步为基督而死。所以我想彼得当他写彼得前书的时候，我想他是很清楚的，那时候在苦难当中，后来彼得也是殉道了嘛。所以彼得在彼得前书第四章第十二节说，亲爱的弟兄啊，有火炼的试验临到你们，不要以为奇怪，似乎是遭遇非常的事，倒要欢喜，因为你们是与基督一同受苦，使你们在他荣耀显现的时候也可以欢喜快乐。我们与基督一同受苦，你与他一同受苦，你就一同得荣耀。耶稣喝的是替全人类喝的苦杯，我们与基督一同受苦，我们的杯就成为福杯。我们不是承担那一个愤怒的杯，我们因为与基督同死同埋葬同复活，在同复活的时候，那个杯我们成为得到一个是福杯，不是愤怒的杯了。但是你必须跟基督有这样一个认同，所以成为耶稣基督的门徒有两方面，一个是受苦，一个是殉道。当雅各跟约翰对耶稣说，我们能，我们要喝这个杯的时候，当后来当耶稣死了钉十字架然后复活以后，雅各约翰我想当然完全明白耶稣所说的杯什么意思了。他们两位也的确是如此，十二个门徒当中第一个殉道的就是雅各，第一个殉道就是雅各。虽然第一个殉道者是斯提凡，斯提凡不是十二门徒之一，十二门徒当中第一个殉道的是雅各。当然耶稣十二个门徒当中大概有将近十位都是殉道的，有一些是不知所踪，就是最后怎么死的不知道。约翰不是殉道，但他曾经被放逐到拔摩海岛受苦，没有殉道。但其他几个像多马什么什么，列了出来一大堆的名字，几乎都是殉道的，在不同的地方，有些在黑海边上或在犹太人的不同的地区殉道的。所以作为耶稣基督的门徒应该有这个决心，预备为主受苦，甚至承担这个苦悲，与基督认同。那所以在有过去历代的殉道者很多，但是单单提到在中国庚子年的时候，1900年那次义和团事件，内地会在中国的殉道的有50几个成年人啊，不是80几个成年人，50几个小孩，一共殉道150几个，将近50几个人，150几个，但内地会占绝大部分，全部殉道是基督教里150几个，但是大概其中130位左右是内地会，因为内地会在中国的内陆嘛，在内地会嘛。那在海边的，譬如说在广东、在福建、在浙江，没有殉道的，义和团没有到这里来，对，长江以南没有，华北的地方，山东可能有几位殉道，但大部分在80%殉道者在山西，那是内地会的大本营。所以很多殉道者在后来我们现在知道的是，每一个内地会殉道者他们留下一个最后遗书，感谢主，大概其中大部分都被保留下来，就说事后去找到他们的遗书， 看到他们写的遗书，我每次读一下或者想到，我就难以想象那些人是怎么样为主殉道的。有个小孩，英国来的，他大概是15岁，殉道者15岁。他前一年1899年，他跟他家人回了英国。他在一个教会的儿童主日学跟那小朋友讲，他跟那小朋友说，我们在英国的时候，你绝对不会想到你会为信仰可能会丢掉性命的，可能在中国你是非常可能会丢掉性命的。我想当时的小孩子大概没有人放在心上。到了1900年，在山西太原，所有当时的宣教士跟孩子都在那个地方，这些孩子亲眼看见他的父母被杀了。那时候这个男孩子呢，算是小孩子当中最大的大哥，很多小孩，有女孩呀，小孩7、8岁的，一堆哇都吓死了，这么哭。后来这个男孩子就把这些小弟弟小妹妹一伙的人，他全部抱在他的胸前，不要哭，我马上要跟他们一起同在。全部被杀，没有一个活的。但是这个小孩子他有这样的心理，但是他不害怕，他说不要哭不要怕，我们到主那里与爸爸妈妈同在，他们已经先去了，我们要去的。有一个美国的宣教士，他的太太那时候不知道什么原因已经回到美国做什么，在他身边的只有一个孩子，大概可能1岁或者1岁多或者不到1岁的一个孩小男孩。义和团快来了，他知道不行了，所以他就交代他的长工叫老万，姓万，1万2万的万，老万你把我孩子带走。后来他家里的那个工人嘛，他就把那个孩子放在那个菜篓子里，挑扁担，他像卖菜一样，他上面就盖了一堆菜，孩子躲在下面，他这样出去了。他留个字条，老万把我的儿子交给他妈妈，告诉他孩子长大了让他回陕西，我不能完成我的工作了，让他完成我不能完成的工作。他死了，20多年以后儿子在美国大学毕业，回山西做了20几年。你很难想象他要在中国殉道，他没有怨恨，没有抱怨说我怎么来了这种地方会在这里死于非命，相反的，他吩咐他的妻子让他儿子长大成人的时候回到我殉道的地方完成我不能完成的工作，而他儿子也真的完成父亲的遗志，就回到山西做了20几年。这种遗书一封又一封。有一个姐妹她说，我从来没有遗憾，为什么我来了中国会死在这里，我唯一的遗憾是我中文还没学好，我还来不及为神做一点什么事情，我就要离开这个世界，这是我唯一的遗憾。他从来没有遗憾说他为什么会来到中国，会在这里死于非命。这就是一个真的耶稣基督的门徒，他们准备好，好像彼得一样，不以为怪，不以为非常的事情，而是觉得能够与主同死，我们就能够与他同得荣耀。这就是一个真正耶稣基督的门徒，愿与基督共享这个苦杯。盼望我们也有这样的一个心智。我们去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知道你是公义的，你断不以有罪为无罪， 感谢主，你差遣耶稣基督为我们降世，替我们承担罪的刑罚，成为我们的赎罪祭。主，求你让我们也有这样的心智，愿意与主一同受苦，甚至与主一同死，不管是身体的死或者对自我的死。求你帮助我们，带领我们走这条属天的道路，好让我们能够在你的荣耀中与你同在，共享你所要赐给我们的这个福杯。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